我们一家上一次回去马来西亚跟家人一起过华人新年是1995年，那么这个是十几年，将近20年以后，我们一家人又回去。那回去的时候很兴奋，因为41个家庭成员从世界不同地方全部出席啊，全部出席。这个是我们家庭办家庭营，我们家庭的退休会第4次，那么是唯一一次所有人都在啊，那非常的兴奋，但是心中也是非常的沉重。为什么非常的沉重呢？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我们家里面问题不少。我们有8个，就41个里面有8个是全世界服侍神的，但是我们还有6、7个还没有信耶稣啊。我们家庭当中有不少的困难，那么其中一个困难呢，我们家人就一直祷告，一直祷告。那么这一次就是神自己很彻底的工作，我们41个成员里面有一个成员拒绝跟我们家庭来往，那已经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大家心里面都非常沉重，非常沉重。那么这个成员呢，是跟我们2个男的就比较就是好朋友啊，年纪不一样，但是好朋友。那他的问题是什么呢？他跟他的岳父起了冲突，岳父是我的大哥，是牧师。那这问题怎么解决呢？凡是我们家人打电话去找他，他一看是我们家庭来的电话就挂了，3年5年都这样。那么就是我们心情都很沉重，很沉重。那么我们家庭营的时候，感谢神他来了，当然前面有一些工作我们做，但是时间缘故就不讲了。他来了，那我们都非常兴奋。那么那家庭营的时候，我们3天时间，第二天晚上完了啊，我是非常的累，我是临时被派做整个大会的总负责人，所以呢很多零碎的事情。到了10点多11点的时候，我非常非常累那一天，因为呢孩子们出了一个家庭的游戏，就做 American Amazing Race， 那个跑到全家人都不会动了，所以呢我也是很累很累。但是呢那个就是有关的人就找师母说，你一定要帮忙，不然的话今天晚上过了明天就没有机会，这个关系还是继续这样。那师母就来找我，他说我们今天晚上还有一件事情要做，我说明天可以吗？他说明天不行，然后现在要做。那么好，我就叫大哥进我的那个房间，我说这件事情我们要解决了，不能够这样拖下去。那么非常感谢神，我大哥一直都是，因为不一定是他错，但是整个问题就是很复杂，复杂到一个地步呢，就是连做牧师的也不想，就觉得没有什么机会。那么我就跟他讲说，我们一起来面对这件事情。那终于我大哥答应了，所以第二天早上7点钟吃早餐，我说大哥你坐这边，你等哈，那我在门口等。他那个女婿一进来，我就说来坐这边。然后他跟我关系还不错哈，他如果知道我回来，他会联络我，但是因为他不肯接电话，所以我找不到他啊。所以这次他来了，所以他就坐下来，那我就不讲话了。我大哥就手一伸出去，跟他讲说：“对不起，请你原谅我。”这个岳父跟女婿讲哈：“对不起，请你原谅我。”哇，那个圣灵的工作啊，就是像砰，就是过去盖起来那个墙的万里长城，就全部一下子崩掉。我就觉得这个非常的 powerful， 非常的 powerful。那么根据2个小时之后呢，因为我是大会主席，所以呢又快要结束了，所以呢我就上去说，我们这一次的家庭营，我们的主题是温馨的家庭。那么怎么样才能够达到温馨的家庭？那好多的家庭成员就讲了，我们应该有原谅，应该有爱心，应该有忍耐，应该什么什么什么。我说好，现在把它化成行动。所以呢我说我们一起唱一首歌，大家拥抱，大家跟对方又讲什么，讲鼓励的话，讲求原谅的话都讲。哇，那一种的场面呢，我就是没有办法忍受，就是非常的感动，非常感动，就是流着眼泪跟不同的人讲鼓励的话，讲原谅的话。那个我就看到这个罪被赦免， 我大哥就一直围着这一件事情哈，就是做传道人做牧者，心中就是很多的困难被捆绑，一下子全部都放都释放出来，那一种的能力哈，实在是很大很大。所以这个是非常，就是我们这一次回去过年就觉得非常神在当中工作很特别的地方。你看连我妈妈十年半身不遂，讲话都不能够讲得很清楚，激动到她唱一首诗歌那一天，然后她还做一个祷告，为家庭祷告。这个是平常都已经没有，就是坐在那边没精神没什么了，就是圣灵工作很感动。那么这个是我大哥跟他女婿之间的问题，他女婿跟他女儿已经到了离婚的这个边缘，很困难很困难。那么我们两个儿子啊，邦行跟邦宇两个就一直下功夫，特别是邦行一直下功夫，希望他们能够这个家庭能够就是 stay together， 就是说不要这样散了啊。那礼拜天我们盘往就是飞机，那三点钟要到飞机场，我们这两个儿子他们就围着这个家庭说，明天早上礼拜天我带你们去教会，就带那个孩子们去教会啊，三个孩子啊，很困难的孩子，因为呢父母亲就很多问题的时候孩子很困难。那七点钟就到达家，你知道年轻人平常不会那么早起来，是但是为了这个家庭，我两个儿子就七点钟就到他们家，带他们去教会，因为教会七点四十五分崇拜哈，那是以我们那边的教会都是七点半到八点之间早上崇拜，那是最多人的时候，那么就带他们崇拜，然后带他们去游泳池游泳，然后吃饭的时候请全家人都来。那我跟师母两个在家里很紧张，因为他们还没有 packing 啊，我们三点又到飞机场，等他一点半还没回来，快要两点了才回来。哇，他们就是尽最后一份力，希望把这个家庭能够保全。所以我们这一次回去的时候啊，看到神自己在当中有很大的工作。所以那个午餐呢，就是这个小孩子，三个小孩子，然后呢两个就夫妻都出现了。那个太太是我们孩子们的堂姐哈，所以呢都出现了。所以希望大家祷告，让这个工作神的工作继续在当中吧，我们这个家庭的医治啊，我们家庭不少困难，但是我相信神的恩典够用，所以感谢神。好，今天早上又跟大家思想了一个题目，叫做信仰的债师。所谓信仰的债师呢，就是说我们知道我们所相信的，无论是刚刚信也好，无论是信很久也好，我们重新再来思想一下我们的信仰本身是怎么一回事情。我们再来重新思想一下我们的信仰是不是很坚固，是不是很平衡，是不是很合圣经的教导啊？那么很多大部分我们都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我相信当中有一些我们需要求神来跟我们讲话。那么这个题目呢，我就是跟大家一起来看这个约翰福音第十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然后看二十一节跟三十二节这几节的经文哈。那约翰福音第十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有一个患病的人名叫拉撒路，住在波达尼，就是玛利亚和她姐姐马大的村庄。这玛利亚就是那用香膏抹主又用头发擦她脚的。患病的拉撒路是她的兄弟，她姐妹两个就打发人去见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耶稣听见就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 OK， 那么第二十一节，马大对耶稣说，主啊，你若倒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三十二节，玛利亚到了耶稣那里，看见他就俯伏在他脚前说，主啊，你若倒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好，我们讲到信仰的债师的时候，我们就想到我们平常听到的 道讲的道，我们平常在团契当中大家的分享，我们就想到我们自己读圣经的时候的领受啊。那是不是我们做基督徒，我们有的时候不是很诚实呢？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觉得好的我们就领受了，觉得比较难明白的，不能够就是容易看到答案的，甚至有一点 question 就问为什么的，我们把那些东西好像就把它压到我们的这个心的下面，就不要去想它，不要去谈它了。那我觉得这个，我最近看了好几个人写的书，其中一个人是斯利因西哈杨斐利，多少人看过他的书？好多人了哈。那菲利宾斯他本身是一个记者，他也是一个进过神学院，如果没记错他是 CIU 的学生 OK。 那么他对 CIU 有很多话想的 OK。 那不是因为他不满 CIU 什么，就是因为他是一个很思考的人。那他每一次就在想说，这个基督教的信仰是不是能够适合全世界的人，是不是能够适合世界上所发生所有的事情，基督教的信仰是不是都能够适合，还是说只是适合于一部分的人，另外一部分的人可能不适合呢？所以他每一次思想的时候，他就开始在想很多问题。那么他就讲到说，他有一段时间信心软弱，他说他小的时候去到教会，那你知道小孩子去到主路学的时候，老师教的事情啊，都是讲到耶稣爱啊，那么耶稣好像那个牧羊人一样的抱着一只羊啊，那很可爱啊，那么就是全部都是一哭。那么大一点的时候呢，就不一定抱羊了，那开始抱老虎了，那这个怎么解决呢？他就开始就思想，然后他就想说，每一次去教会的时候，牧师讲道啊，或者是弟兄姐妹鼓励的时候，就是说我们又有信心又有信心，然后他每一次听到讲道的时候，都是说信心要像大卫啊，又像这个约瑟啊，又像但以理啊，又像摩西啊，又像亚伯拉罕啊什么，那他就觉得这怎么可能做得到，这个就说希望大道，但是不一定能够做到。那他说这个世纪吗？这种的信仰世纪吗？那到底什么样才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境界呢？然后他开始看圣经的时候，他说诶，圣经当中有一些事情不是太多牧师讲道讲的，不是太多的时候听到的时候听到的，他就开始想说很奇怪啊，为什么耶稣的朋友就是那一些世界上的人不大要跟他们好的人呢，就是问题一大堆的人啊，耶稣选的门徒也是大家都是觉得很丢眼镜的那种，就是说想不到会选这一种的人。那耶稣讲的话，耶稣做的事情，他开始就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时候，他说诶，这个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真理在当中。那我自己看到他那样写的时候呢，我就看约翰福音这里还有其他很多的经文都有一个矛盾性的一个真理在当中。所谓矛盾性呢，就是说不是很容易明白，不是很容易明白。这个弟弟生病了，两个姐姐叫人去请耶稣来，那么耶稣在前面医病啊，赶鬼啊，行很多神迹，那么请耶稣来的时候，耶稣来他弟弟就没事情了，因为耶稣这么有能力，对不对？好，那像我们讲说，我们如果求告耶和华的名，我们请耶稣来帮忙的话，只要有信心的话，我们问题就解决了，所以就等于是类似这种的思想。那这种的思想本身经得起考验吗？耶稣就在这个地方教导一个很重要的真理，你这个想法本身不一定错，但是这个想法本身不是真理的全面。为什么说不是真理的全面呢？你只要看耶稣所做的一切跟两个姐妹的反应，我们就知道了。马大就跟耶稣讲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的弟兄就不会死了。玛利亚也是这么讲。你知道这个问题是什么吗？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个问题就是有一点轻微讲就说不明白，严重一点讲就埋怨。为什么？那我们不是普通的基督徒啊，我们不是普通的跟随耶稣的人，每一次耶稣经过的时候，这个家庭都接待耶稣的，
跟耶稣关系很好的，很亲密的，与神同行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临到我们的家中呢？难道耶稣不能吗？难道这个信仰本身只能够适合到某一个程度，到另外一个程度的时候，这个信仰本身就没有了答案吗？为什么在这样的情况里面上帝沉默呢？那这一种的心情就出来了，这种的心情就出来了。我就是想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就回想我基督徒的人生是怎么走过来的。我曾经很多疑问，我没有放弃过耶稣，但是我曾经很多疑问。我在十几岁的时候，在青少年团契的时候，我们那个地方很出名的一艘船叫做波罗济舱，那艘船沉了，是由我们的城市到另外一个城市，就是一个服务，就是那个时候飞机也不流行，我们路也不大通，那个船很多人坐的，就客船，很大的一艘船沉了。哎呦，那个时候我们教会当中有两个家庭的人在船里面，一个家庭的死了，淹死了，另外一个家庭的活了。我最记得那一次呢，那个活的家庭来到教会分享见证，说上帝怎么样爱他们。我听的时候，我心中很多很多困难，很多困难。我不是说上帝不爱他们，但是我很多困难。为什么呢？因为我就看出另外一个家庭的人，我就觉得这个当中有问题，有问题。两个家庭都是教会里面的人，一个家庭死了，一个家庭活了。那么你活的人就感谢神，死的人怎么讲呢？哎，我心中就很难。所以我心里面在想说，我们这个基督教的信仰是给那一些蒙恩的人，但是受苦的人就不给吗？我们就开始思想这个问题。弟兄姐妹们，我们的信仰反思，我们做基督徒太容易，包括讲道的人太容易讲一些祝福的话。什么祝福的话呢？我在1978年在香港常州剑道神学院念书的时候，我是负责神学院的就是布道组，所谓布道组，我们的主办布道会啊。那么我们很有信心，就在那个常州那个地方呢，神庙旁边的那个篮球场主办布道会。那这个压力很大的。哎呦，我记得我们的那个教授啊，他讲一篇道非常的吸引人，信耶稣的10个福分。哇，那天晚上也有人信耶稣。但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时候我没有想通这个问题，我就觉得这个问题，这题目有问题。为什么有问题呢？那如果信耶稣的人生病了，祷告不好了，意思说我们基督教的信仰就不是给这些人，因为十个福分，那么应该你要蒙福啊，要健康啊才对啊。所以我想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到2003年我们最后一个礼拜天在非洲的时候，那个牧师讲道，他讲法国话，他讲道，哇，他就开始一开始的时候就问说，今天早上你们怎么来的？有的人说我们开车来的，有的人说我们走路来的，有的什么，他说你开什么车？那有的人说我开 Toyota， 我开什么车？他说你这么没有信心，你知道我们的上帝是谁吗？我们上帝是全世界就是掌管一切的神，他什么都有。下个礼拜你要开 Mercedes-Benz 来，哇，他就这样讲到了。我坐在这边听的时候，我心里面想，这个上帝不是给开 Toyota 的人，就是给那些开 Mercedes-Benz 的人。那我心里面就开始很多的困难，很多困难。然后他还问说，什么人生病？你没有信心，你不知道上帝是全人的神，耶稣是爱我们的神，他能够医治你的病吗？为什么你这样？哎呦，我骂到那些信徒不知道是会改还是怎么样。我就很难受，我就觉得啊，这个讲道呢，这一种的读圣经，这种选择性的相信啊，我们的信仰很危险，我们的信仰很危险。为什么很危险呢？因为你经不起考验。所以上个礼拜，在上个礼拜，我们从马来西亚要飞回美国，因为是礼拜天下午飞，是礼拜天早上我去参加崇拜。那个讲道的牧师是师母的主路学学生啊，他在上面讲道，非常好一篇讲道啊。 但是somehow我就觉得他讲漏了一些东西。为什么呢？因为是新年，华人新年嘛，哈。那么他讲到说，他的题目叫做“岁岁平安”，所以他又引经据典，圣经里面很多讲到平安的经文。那么就是说，好，我们现在基督徒哈，我们是很有福气的。那么就是说，我们信耶稣啊，我们今年就平安了。哎，我心里面想，这个话很危险了。为什么呢？因为那一天早上，我跟师母才去看医生了。我们两个因为要看医生，上飞机，等下就很不舒服的时候，48个小时哈，从我家到亚特兰大48个小时，还好在大学之前前一天到，不然的话不止48个小时了啊。那我们看医生，我就发现这个问题很严重，很严重，请弟兄姐妹们注意哈。这约翰福音第11章讲到耶稣啊医治拉撒路的事情，你讲这篇道的时候也是要注意。为什么呢？你说感谢神呢，因为耶稣虽然当时没有立刻去医治拉撒路，后来他去了，然后就医治了拉撒路。耶稣腓力就问了一句话，这一件事情在我们教会当中重复出现了，如果不是重复出现的话，这个信息是什么呢？为什么有一些的人祷告祷告祷告到最后他就死了，有一些人祷告祷告之后他病好了？那我们不能够选择性，就是说我们基督教的信仰，虽然你像拉撒路一样，那么你一定会在今生就是说从死里复活，因为这个本身不能够应用到所有就是世界上的不同的 case 里面来讲。所以恩基菲利就开始讲了，他说我们 要小心。为什么呢？因为你讲了一篇道，鼓励了一些人，拆毁了另外一些人，就不是圣经的真理，就不是圣经的真理。然后我自己读圣经的时候，我就发现到什么呢？我就发现到就是这个平衡的信仰哈，这个是很特别的地方。平衡的信仰是很特别的地方，特别是在上帝沉默的时候。所谓沉默，他就不出声不讲话。你知道上帝不出声不讲话有几个可能性，有一个是罪的问题了啊，比如说旧约跟新约之间哈，或者说在士师时代的时候，那上帝不讲话了，那上帝气他们了，不要跟他们讲话了，那这个也是有哈。但是在很多的时候，上帝真的也不讲话。当约伯受苦的时候，上帝也不讲话。约伯总是问，总是问，变来变去。约伯就是说，上帝，你讲话好不好？讲话，讲一句话好不好？啊，你只要讲话，讲什么都可以。你讲话，我就知道你还在那边，你还在听我啊。就是上帝的沉默。那这个上帝的沉默这个事情啊，是非常非常就是不容易的事情。我读圣经，我想到耶稣基督在客西马尼园，你记得他的祷告吗？他说，父啊，如果可以的话，你把这个杯苦杯拿走。上帝有没有讲话？上帝没有讲话。最后有没有拿去？这也没有拿去。哎，你说耶稣祷告上帝都可以没有听的好，你说这个是我们的信仰吗？是曾经就是是我们想过是我们信仰的部分吗？那你想过上帝没有听耶稣没有回应他的原因是什么吗？我要讲的是什么？我要讲的就是把我们的信心建立在祷告的时候神听，那我们求平安神给，但是我们同时间也要把我们的信心建立在更深的一个层面。那个层面是什么？那个层面就是我跟神求，而且求的东西是对，但是没有声音，没有回应，没有按照我所求的出现，我们的信心又建立到那个层面去，那我们的信仰就开始平稳了。你去问一下多少人离开教会，你去问一下，大概他们心中就是有一些问题，当然这个问题可能很多种，但是有一些问题他就觉得教会没有答案，信仰上面没有答案， 灰心了，离开了。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怎么样来建立我们的信心呢？如果我们要建立我们的信心，在于我现在跟神祷告，那么神一定听，那么神既然就证明神是真的神，神是对的神，我的信仰是对的。那如果我们的神学信仰是这样建立的话，你就知道，那么我们就是用很多不同的方法，那么使神照着我们所求的来做事情，那这个就开始出问题了，开始出问题了。所以弟兄姐妹，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我希望我们大家能够真的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不是只是寻求一些成功的例子，或者说使我们能够成功，使我们顺利，使我们能够平安，那一些就是暂时就今生的这个蒙福的这一些的经文，这一些的应许。我们能够真的开始深入到另外一个地层面，就是说神的计划是怎么样。那如果我不知道，我也不明白为什么事情这样发生，那么我对这个神的信仰信心是怎么样的呢？让我们在那个地方又好好建立起来，因为只有这样的时候，我们的信仰才不会因为顺利的时候那么就很热心，那么蒙福的时候很喜乐，那么很多困难的时候就开始埋怨，那么如果再多一点的话，我们就开始考虑放弃神。弟兄姐妹，这个就是信仰的再次，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很重要的事情。那我喜欢杨斐利，就是斐利宾斯讲了一句话，他说当耶稣的国度指向十字架而非宝座的时候，门徒中每一个人都投降了，都投跑了啊。那这个是信仰的根基哈。当耶稣的国度，他不再讲掌权，他不再讲得胜，他不再讲赏赐，他不再讲说是我们现在就是世界的，就是掌管世界的一切荣华富贵就赏赐到我们了。如果他的国度是指向十字架的话，那就是讲说牺牲，讲说就是受苦，讲说好像撒旦是好像得胜，讲说上帝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那讲说受苦，讲说付代价的时候，很多的时候基督徒开始放弃了，不能够坚持。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思想到信仰的在思的时候，我希望我们大家要懂得怎么听到，懂得怎么读圣经啊，不要选择性。那基本上就是说我们听的，我们就是读圣经的，我们都希望是对我们立刻有直接的帮助的啊。那么这个帮助当然，但是我们帮助的时候，我们立刻又想到说这个信仰本身对于今生，对于来世啊，这个信仰本身到底要教导我们什么，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那我喜欢这个就是说看这个像一些人像杏林子，有没有人听过看过他的书，就是台湾人啊，那么就是小儿麻痹吧啊，很小的时候就是这样。你看他和他那个信耶稣，他的生命的表达，你会发现一件事情，这个就是在信仰的根基里面，遇到困难痛苦的时候，他能够知道神没有放弃他，神还是爱他，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为着就是我们这些人，然后他就相信耶稣能够为我们付上生命的话，还保留什么不给我们，他就是有这种的相信，他信仰根基就建在那个地方的时候。所以无论是前面的路是顺利的或者是不顺利的，他都能够坚持。蔡淑娟有听过 OK， 我们叫书上面书名叫做暗示之后，他才好像不久前几年去世了，两年还是多少时间，他住一个长期住在Pennsylvania那边一个地方啊。那么他信耶稣之后，从上海那边过来，他后来就得到一种的病，就是眼睛就是不能看到这个阳光光线，所以他的住的地方一直都是很昏暗的，那么用另外一种的光使他眼睛能够比较舒服一点的。他有很多理由可以埋怨，可以放弃，可以不信耶稣的，但是他那一种的喜乐，我自己没有机会去见过他哈， 那么以后可能在天上。那就是说很多人去见过他，有一些老牧师去见他，就是想说哎呀为我们祷告，看我们怎么去鼓励他安慰他。每一次一进到那个房间的门口的时候，他说我们一句话都不能讲，因为看到他那么喜乐，那反而给他安慰了鼓励了出来。你说我们怎么看这个世界，看这个信仰呢？啊，所以呢这个就是日本人有一个作家叫做原藤周作，他就是他讲了，他说耶稣最有全能的信息就是他永不止息的爱，最有全能的信息就是他永不止息的爱。他说我们做基督徒顺利的成功的他爱，我们做基督徒很平凡的生活甚至失败的他也爱。那么他上十字架的时候，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一开口就讲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不晓得。这个就是他这种很有能力的，就是用他的爱来征服了所有一切。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对于我们的信仰建基在什么地方呢？不是建基在世界上面发生的事情，乃是建基在实际上我们所信的神是一位怎样的神，这是非常重要的啊。那么我刚才提到日本这个作家哈，他也很有意思，他写了一本书叫做《沉默》，中文翻译成沉默，英文翻译成 silence， 就沉默，不讲话。他是基督徒，他想说上帝不讲话了，那上帝不讲话的时候怎么办呢？诶，他这本书很特别哈，你们有机会去 eBay 上面还是 Amazon 上面你去订一本看看。他这本书很特别，因为他做基督徒他就觉得 something wrong， 有一些地方不大对。为什么不大对呢？你看书局里面卖的见证的书呢，都是见证什么？见证怎么样在困难当中，那么神怎么帮助，然后就起来了。他说这个信仰呢，单单这么讲的话，有一些地方不是很平衡。所以他专门呢写了一本书，就是讲到基督徒为什么放弃信仰，他们怎么放弃信仰。所以他那本书叫做 Silence。 那他怎么写呢？他自己就研究在日本有一个叫做幕府将军，那个时候逼迫基督徒，杀死很多基督徒，那么很多基督徒呢就没有被杀死，因为他们放弃耶稣了。所以他就写这一些的故事，写那些基督徒放弃耶稣的故事。他写到完的时候，他自己就讲了，他说哇，这些人放弃耶稣哈，这些人就是公开的或者是暗地里的放弃耶稣。他就看到基督教的信仰，他说基督教信仰强在什么地方呢？就算是这么多人放弃耶稣，侮辱耶稣，公开的就是说我现在不信耶稣了，那么讲什么话都好，他说耶稣是的永恒的爱，还是爱这批人。这是我们的信仰，这是我们的信仰。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有的时候看到我们教会当中有一些人有病痛，或者是有困难的事情，我们有的时候也不知道怎么去安慰，不知道怎么去鼓励。我们有的时候又觉得这件事情大概也没办法了，又放弃了，我们也祷告这么久没有进步了，没有什么。弟兄姐妹们，我们放弃什么？我们放弃这个问题没有解决，还是放弃相信神呢？我们这个地方有思想一下。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耶稣基督说拉撒路不会死，后来死了。哎，你说这个话讲得很奇怪，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眼光就看在他这个人生的今生这个范围。耶稣基督在这个地方要教导我们把眼光看远一点。当然马大马利亚他们也开始明白一些，就是说我知道现在死了，但是在将来的时候他还是会复活。但耶稣基督要让我们明白，这个不是神学上的知识，不是圣经的知识而已，你就把它活出来。你怎么把它活出来呢？你就不要伤心，不要流眼泪。那你说耶稣基督本身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也知道如果要选择的话，他不要那个杯的，所以他祷告啊。 但是他放弃他的选择，跟神讲说你做决定，诶，那个才是信仰。弟兄姐妹们，为什么我们跟神会吵架呢？因为我们 要的东西神没有给，神要给我们东西我们不要，那我们就吵架起来了。那一吵架起来的时候，我们的信仰根基建在什么地方？就建在我要什么你给我什么，那我就是我的信仰。如果我要什么你没给什么，对不起，我不信了，那就不就是这一种的信仰根基。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求神帮助我们。一个不蒙祷告的故事，你想一想，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园不单是流泪啊，这个汗如血滴下来，那是很迫切，很迫切。连他的祷告上帝都可以沉默，然后你就看到上帝透过耶稣基督所完成的事情改变了整个世界。你就想一想，在你的生命当中，你的祷告，我的祷告，可能上帝沉默，但是背后可能就有一个很轰动的事情出现。在那一件事情上面，我们准备好了没有？我们可以不可以为我们的主站稳我们信仰的立场，来为他做见证？那这是非常重要。为什么这个是非常重要呢？我回到我刚才我讲那一幕早餐的时候，我大哥跟他女婿坐在一起，他们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这两个人的问题，就和好的问题，所以刚才我讲他们和好了。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这个女婿跟他的太太要离婚，那这个问题是另外一个问题，很大的问题了。所以他们和好完之后，大家很受感动，我就跟他讲说，我说我们都为你这个做夫妻关系来祷告。他就叫我三叔了哈，因为他跟他太太讲叫，他说三叔你不明白。我说为什么不明白？他说你们做传道人婚姻没有问题啊。我说我没听过这件事情。我说我们也是有问题啊。他说有吗？这是马来人讲话，叫马来西亚人讲话哈，有吗？我说为什么你会这么想呢？他说你们做牧师的怎么会有问题？然后我就开始没有跟他讲太多具体，因为师母不在，然后没有 permission 讲太多了。那我就跟他讲，我们也是会有问题，有的时候也是会吵架，有的时候也不就是生气不讲话，有的时候晚餐我没有饭吃。我也讲了，哎呦，他听了得到很大的安慰，为什么呢？他一直不能信耶稣，他认为这个信仰如果是相信耶稣什么问题都没有的话，他说这个事情我办不到，这个耶稣我不能信。为什么不能信呢？因为我做不到。你叫我说我这个这么多问题，那么当然他也有负责任，他太太有负责任，那他负责任的部分，他认为他没有办法去面对，他认为他没有能力去面对，他认为他 not qualified to be a Christian， 不合格做基督徒。弟兄姐妹们，我们在传怎样的一个信仰？对吗？我们要再思一下，再思想一下我们的信仰。我们用一个怎样的眼光看成功的人？我们用一个怎样的眼光来看不准成功的人？我们用一个怎样的眼光看一个很健康的人？用怎样的眼光来看一个常常生病的人？我们怎么看？从我们的信仰的角度来讲，给我们讲什么？弟兄姐妹们，我就把这些东西抛出来，鼓励弟兄姐妹读圣经的时候、思想的时候，那么就求神帮助我们开始平衡，明白神的沉默常常就带出了一场很重要的，就是很不一样的事情。那么这件事情可能又透过你、透过我来成就，因为他曾经用这样的沉默，就是透过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十一章。透过耶稣基督本身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透过这一切来讲传达一个很强、很大声、很有力的信息。愿意我们愿意不愿意成为这个信息的管道，来使神的名得到荣耀？我们一起祷告。